常感谢大家呢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部电视剧。那这个电视剧呢还是今年这个比较火热的啊，叫底线。我们一想到底线的话，可能小伙伴就说，哎，那一定是根据就是跟这个案件什么的有关的啊。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底线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就不禁想起了就头两年播的这个人民的名义。那跟这个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类似啊。那么这个底线讲的是人民法院的故事。这个电视的话是虽然说有40集这么长，但是结果就是刚这个爱奇艺上的或者这个某平台上刚上来之后呢，就一下子被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上。因为人们对于这个尤其是这个法律意识逐渐的这个提升之后的话，对于这个公检法这一块的了解呢还是逐步在加深了。那这个底线呢又是讲述的这个基层法院，里边的主要演员有靳东、程毅、蔡文静领衔主演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员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这个电视剧给我们看点是非常多的啊，它主要诠释了是什么呢，讲述了是新时代法治人在司法道路上不断开拓，也是诠释人民法官使命担当的一个故事。里边的故事是非常多的，而且就是这个故事全部都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有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如弑母案，还有这个江歌案都有，这几个是近两年来冲上热搜的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刑事案件。当然这个人民基层法院的话不只是针对这个刑事案件，还有很多民事案件也是涉及的，其中这个零零总总的老百姓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尤其是法律意识逐渐提升之后鸡毛蒜皮的事情，或者说这个调解不了的事情，那总是一定要最后一步的话就是要到法院，让法院来给解决了。所以说法院那么由原来的这种就是非常高大上高不可攀的这么一个这个行政部门，然后慢慢也是逐渐的去接近百姓。所以很多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就会想到，哎，我最差的就是我要去打官司。那么我是相信法官的，法官怎么判我就去怎么执行，法官判我赔多少我就去赔多少，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所以总归呢还是能够想象得到啊，这个法官其实在我们这个百姓心里的这个地位还是不容撼动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部底线。虽然说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全部聊得那么深，但是我们会剪出来几个典型的故事，和结合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感想，好吧。好，那我们先请艾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底线里边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好吧。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一块来说这个底线这部电视剧啊。我也是刚刚这个听悠悠师姐就是介绍这部电影之后啊，这个电视剧之后去观看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哈。说的都是根据这个真事改编的啊，都是发生在咱们这个身边的现实的一些事情。那我今天分享一个辱母案这个小故事，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大体意思说的是什么吧？这个女人啊，她欠了高利贷啊，欠了高利贷之后呢，人家上门催案，上门来催款，结果呢，这个女人的儿子在家，这个儿子大概也是成年了哈，成年了。这个催收的这些人吧，就实行了一些侮辱性的手段啊，说要摘他母亲一颗肾啊，去卖肾。再后来呢，又脱裤子，就是守着这个女人的儿子哈，而且还露出了那不雅的东西哈，要侮辱他母亲。这个男孩吧，就奋起反抗，说要杀了他们。结果他真的就挣脱了那两个小弟的控制，就把这个催债的这个人啊，就一刀给捅死了。然后还重伤了另一个人，这件事情就是被法院怎么判呢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判他是这个无期啊，是无期。在这个现场啊，在这个庭审的现场，这个男孩呢也没有过多的为自己辩解，最后只说了一句：“如果是你们的母亲被人当场侮辱的话，你们会怎么做？”所以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吧。再结合咱们当前的法律， 如果只是通过法律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个他的这个行为啊，确实是处于防卫过当了哈。因为他在捅这个男人的时候啊，这个男人并没有就是对他母亲做出真实的就是行动上的伤害，但是呢他这个语言还有他这个行为啊，伤害是更厉害的啊，就是更恶劣的。那么最后经过这个审判官最后的这个商议，还有这个最后商量哈，判了这个男孩5年，判了5年。就是通过这个事儿，我想说什么呢哈，确实这个法律啊，咱们都说这个法不容情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法中有情的。像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判他5年，应该说是对这个男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了。那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想说什么，想说一个自己的这个感想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关于高利贷啊，咱们还是能不碰就不碰这个东西。再一个就是人在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太过激的行为，不然的话真的是会给自己造成这个一生当中啊后悔不已的一些决定吧。好，我想跟大家就先分享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听涛。是这样的啊，那么刚才听涛呢是结合一个案件，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部《底线》这个电视剧。我记得在这个电视剧里边，这个法官是靳东，然后靳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当时他还是这个一名普通的这个庭长啊，是立案厅的庭长，他说这个法院其实是老百姓的是最后一站。就是他们对不公事情的最后一站。当然说在前边的话还有，就是不一定非要通过判决来解决啊。很多的时候像他们立案大厅的时候，就是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尽量不走到这个去宣判的这一步，能调节就尽量调节。他自己也说，我们在受理案件的时候，然后一定要站在这个公正公平的这个立场上，然后设身处地的去为老百姓去着想。虽然说我们是法院啊，是这个执行部门但是其实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百姓，他们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以及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什么，尽量能不走到判决这一步就不走到判决这一步。所以说这一路走来的话，那么这个靳东也是按照这个来执行的啊。好，那我们听一下大熊。大熊看完这个电影《底线》的话，里边有什么比较感人的情节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吧？
我印象里头就是这几个案子，就是刚才前面说的这几个案子，好像我都是看过新闻的，有说过，包括说你们还没有说到的那个，有一个就是主播的案子，主播猝死这个案子，这个也是上过头条的。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所谓的杀女友案，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案子是什么，反正是我记得是在咱们这个底线这部电视剧里面有体现，这几个都是真实的最近这几年的案例，对吧？
是的，这个都是真实案件改编的。
所以呢就是说包括说这个主播猝死案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现在有一段特别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就是小视频栏目里面经常会有一个这个小的桥段嘛，啊，你给我20万我弟弟就能娶媳妇儿了，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逼死这个，或者说是逼这个逼人走上绝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也是反映了现在的一个社会现状和社会现实。其实很多时候人都想去走一个圆满的一个道路，去完成一个比较漂亮啊比较美丽的一个结果，可是呢为了走这个圆满，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坎坷，那么也就演变成来了彼此的攀比，导致于说出现了那么多恶劣的现象。说实话，底线那个片子我没有去看，但是呢就是大概翻了一下，它里面的案例确实是都是最近几年的比较新鲜的案例，也都是比较典型，涉及了老百姓的方方面面，更加让 所有人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呢，能够更懂得法律，或者说在应用到你们面前的时候，法律能给你带来多少的一个保护，其实就在这儿。
是的，你刚才讲到了这个女主播案件，也是这个底线里边一个真实的案件。然后它其实涉及到的就是家庭的一些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思维了，思想了。但是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很难说一下子就改变过来，但是通过这个案件的话也解读出来了。那么最后这对父母的话也意识到了，这个由于自己的一些这个平时啊对他女儿的这个言语上的一些刺激啊，就是逼着他去挣钱，然后导致结果他女儿最后自杀了。所以也是最后，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钱是赔了，但是赔这个钱的话并不意味着说他父母做的就完全正确。这是因为这个直播公司的话也有一定的问题，钱是赔了，但是也他父母也得到了反省，挺好的。其实这部电视剧主要就是给大家展现出来啊，那么每一集通过每一个故事情节让大家知道，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检察这个法院的话需要面对的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老百姓，以及说那么需要解决的这个零零总总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法院是非常的轻松啊，或者说是说了算啊这样的。
你说到法院了，为什么这个法院叫星城法院呢？有没有想过
星城是一个地儿啊？
啊，他其实就是想用这一个星星，然后呢去照耀出来整个现在来说国内的一个很多地方的一个现状，只是拿出来了一个经典案例去写照出来，说其他地方也在有事情在同时在发生，这只是一个城，对吧？
嗯，其实他这个属于是同类案件，基本上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经历的这个案件，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其实多多少少也差不了哪儿去，只不过就是一些细节上呢会有一些不同。好，
对，
非常棒啊。那么刚才这个大熊又把这个星城法院的这个词然后又给我们解释了一遍，应该说这个导演在拍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也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考量，只不过就是我们非常粗心没有观察到，但结果大熊观察到了，非常棒啊。
没有这个，因为我看到了我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就说这波演员嘛在讲星城法院就此落幕啊，就证明意思就是说整个电视剧拍完了，它有一个这么一个结束语，所以说，一直在突出星城法院，星城法院，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星城肯定是导演或者编剧有特定的安排的这么一个名字，对，
那也可能是这样的吧。然后这个就是如果要是没有看懂这个电视剧或者没有完全看完的话，那么小伙伴到时候等我们这个节目上线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或者说这个直接看一看这个完整的电视剧啊，虽然有一点长，不过还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他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是就是说独立的故事，你不用去单独的去就是说挑出来一集两集去看，其实就跟咱们看那个曾经那个叫什么呀日本那个动画片叫啥，
就是他每一
天杀人少年
对工藤新一
那是名侦探柯南
名侦探柯南，其实这个就是仿照的这个现在来说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桥段去做的，只是说有编剧去把他这个刑事案件写成了真实的这个电视剧，编成了编剧，然后呢之后呢去上映出来给表述给大家看。因为现在就从其实往前翻一翻，从那个我不是药神开始，真实的这个案例在社会反应上面和这个人和人的这个反响上面会更加能够去贴地气，更加能让人能感受到现实和现今社会的紧张和迫切，其实在这儿。
我听了你的分享以后吧，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可能人们对于这个现实案件的关注啊，这种关注度是越来越高的，并且因为这些案件它非常的著名吧，可以说而且也有典型性，
比较典型，
所以说呢所以在这个就是老百姓的心目中哈，就是第一我非常熟悉这个案件，我似曾相识过，然后第二呢就是经过编剧他层层的这种剖析，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有一些在这个法院判决之外的一些问题，然后也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这几个案件吧，其实我也看了其中几个案件，然后包括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案子挺触动我的，就是他的母亲，然后呢教育儿子，他母亲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母亲，然后他的儿子其实原本是挺优秀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在考99分的时候，他母亲就会说，哎，你为什么考99分？你这一分差在什么地方了？这个就让人觉得就是，之后呢也有很多其他的话语，比如说是让他儿子写下来为什么犯错误呀，或者说跟其他人怎么交流的呀，然后他母亲都会进行批阅，然后直到说是把他儿子逼上了绝路，他儿子就是最终把他母亲杀害并且分尸了。并且我看到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啊，我觉得哎非常的后脊背发凉啊，就会觉得这个他的母亲为什么会如此的极端，这样去控制他的儿子。这些呢确实这些真实的案件背后都有一些特别让人觉得发人深省的地方。另外呢，就除了大家说的他这个现实层面的这个意义之外呢，其实我想给大家提出一个，我个人就是最近正好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哲学家们提出来的一个实验，它叫做一个思想实验，是叫做一些17个道德难题吧。这些道德难题它并不牵扯到法律层面的事情，但它跟这个电视剧特别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呢，它会设定一些特定的这个场景，比如说一个这个在医院里面，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个脏器吧可以救活5个人，那我们是选择用就是杀死，就是说杀死这1个人去救那5个人呢，还是说保存这1个人而让另外5个人活着呢，这就是哲学家们提出来的道德难题。然后还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说在一列脱轨的这个列车上，那这个、
哎、
好的，
你这个故事是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人救5个人这个事儿是救这么一个人，还是说是去拿这个人的、这是个真实案例，这是真实案例，我看过是国外的。
你说。
这是个国外的真实案例，他们当时讲的是这个人是因为撞到脑袋了成植物人了，但是呢他这个人是身体的内脏是健康的，他可以用
脏器是健康的。
对，脏器去救助5个人，可是呢如果说他不维持他植物人的状态，那 OK 就可以去救人，如果维持那救不了这5个人，其实就是在这儿去前后纠结，因为
对
初这个植物人就已经签署了，就是说将来了意外情况捐赠这个，但是呢家属就在纠结，所以成为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案例嘛。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案例吧跟我觉得他这个电视剧里面所反映的这些案例其实非常非常相似，你就比如说那个乳母案，那作为一个儿子来说的话，他的母亲被人这样羞辱，那可能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人来说的话都会拿起刀去反击，甚至于说我觉得可能从比较激情的，就是有一个词儿叫激情杀人嘛，这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案件，就是那个药家鑫案件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词叫做激情杀人，就是他在非常冲动的之下去杀人。那如果说是套用在这个乳母案上的这个小孩的话，我觉得可能如果是一个有血性的人的话都会举起那把刀去砍向对方，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网友会去说他这样都不算是反那个自卫，就不算是正当防卫啊，当然多少可能有一些防卫过当，但是人在这种情绪激昂或者说这种被刺激到的情绪之下，那他做出这种反应我觉得其实是正常的，那一开始可能所以这个矛盾的点就跟我刚才说的这17个道德的难题中提出的点其实是一样的，这些案件它之所以能够被人们讨论，能够被人们就是这样持续的去关注，然后互相产生一些很多很多方面的这种争议吧，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它是有矛盾的，他们在这个案件之中就是在根本性上存在着很多很多方面不可，就是并不是说那么就是黑白分明的一些东西，并不是说哎这个人他就是天生作恶了他就应该去被那个受到法律的审判，有的时候我觉得道德就是我说的那17个道德难题之中他提出的可能就是在 法律界限之外，或者说在有一些法律不太能够去直接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引人思考吧。另外就是可能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比如说在一列这个脱轨的这个火车上，这个火车呢就是即将去就是撞到铁轨上的这个人，铁轨上的维修工，然后在第一列铁轨上呢有五个维修工，然后呢在另一列分支的铁轨上呢有一个人。那摆在这个大家面前的道德难题就是说，你是开过去撞死这五个人，还是说你要开到那个分支上撞死一个人？那撞死这五个人和撞死那一个人在本质上有没有区别？所以这个道德难题就是提给大家之后会产生就很大的这种讨论吧。也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就是我们电视剧中所看到这个案件，尤其是非常著名的那个案件啊，就是江歌的这个案。江歌案他的母亲一直在这个替江歌申诉嘛，他一直认为就是以前叫刘鑫嘛，这个女的是刘鑫和她的男朋友误杀了，就是导致了这个江歌的死亡。那这个事情呢在舆论上在法律上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其实判的是刘鑫是无罪的，他只不过是属于在道德上是属于什么见死不救，就属于自卫的自保的情况之下见死不救。但是有太多太多的人啊就去谴责他，认为他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杀人。那我们的法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法律如何去平衡这个道德这种舆论，那就是道德的这种难题。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被提出来的问题。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艾雅这边的话也是站在更高的这个方面，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部电视剧。其实道德这块的话，如果要是真的拿法律去约束，我个人觉得这个也就是最后一步了。如果要是每个人都能够把道德放在制高点的话，那么拿道德去约束自己，我们相信这么多的案件，不管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不一定会有这么多，而且很多人他自我约束能力就会提升了。那么我们结合的这部电视剧底线的话来分析，刚才艾雅跟我们说就是可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案件的话也是一个真实案件。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话就像刚才艾雅说的，如果看到那个你的母亲如果被别人侮辱的话，那么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之所以这个案件被改判也是站在这个情理这一边，他也觉得这个案子如果把这个小伙子他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如果给判一个死缓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是很难被别人接受那尽管说对于这个死者家属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个结果是他们很希望能看到的，但实际上对于除了这个死者家属，在其他人看来的话都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的所以这个案件要改判了。这个改判之后，尽管说对这个一审的法官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通过这些案件的话可以解读出来，其实这个底线这部电视剧除了让我们看到社会的这个层层面面，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那么也看到了就是一名真正的法官，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法助然后成长为一名法官，又如何从这个一名合格的法官慢慢提升自己，然后走上更高的这个管理岗位。那么真正的一个成熟的法官的话，其实并不是完全啊百分百的拿法律武器来去约束啊，那么出现任何一个案件，不管说是民事的还是刑事案件，那么都是条条框框的拿住这个法律去圈他啊，去圈这个当事人，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在电视剧里边的话，这个靳东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其实我们真的能够站在情理这一边的话，那么如果能够去解读出来啊这个案件背后真正的意义，那么把它搞懂了之后的话，我们对这个审案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实中的话，我们可能很多小伙伴接看这个视频比较多的是狂徒张三那这个也是一名这个法律工作者，一名非常有名的律师啊。那么这个律师也经常在这个视频像抖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各大平台上给我们宣讲一些法律，他也是一段一段的讲述这个故事，他也承认说，那么其实法律的话是老百姓最后一个，也就是说最后一站能够捍卫自己的这个尊严或者捍卫自己的这个真相的一个 一个寻找点了，可以说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是说建议所有的人，虽然说就是现在这个倡导说这个公平公正，然后法律更亲民一些啊，那么让大家去这个走进法院去打官司，其实这个也是他不建议的。我们如果能够拿道德或者拿一些这个法律如果真正能够这个根植于心的话，那大家都能够拿到这方面去约束自己的话，其实这个现实中并没有这么多案件可以发生的啊。那么法官不会觉得这么的忙碌，老百姓也不会觉得社会的这么的不安定啊。那么在直播间我们可能更多的不去多说这些，但是针对这个案件的话，我希望小伙伴还是多去看一看。刚才几位这个嘉宾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件中非常有意思的点啊，那么全都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而且呢就是里边演绎的这个法院的一些这个一名合格的法官成长的经历也演得非常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话，由于这个时间关系，不可能跟大家说的这么方方面面啊，这么全，但是里边会涵盖了十多个这个小故事，每个故事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也希望大家呢有时间都去看一看。
是有一个案子有点意思，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都知道有一个是哪个成都还是什么忘了那个地方的女士，然后她是因为她的汽车给坏了，然后她在坐在那个奔驰的那个大厅里面，坐在那个汽车顶上，然后质问这个、对，质问这个就是奔驰的工作人员。当时她
看过这个
对对，她的一番的这个言论吧，然后问的那个谁，问的当时问当时那工作人员就哑口无言吧。后来大家后来那个奔驰是过来跟他道歉，然后大家就说后来了解到这个女士好像是什么研究生啊，还是博士来，我忘了。大家就说，哎呀，这个有文化的人跟这个没文化人，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这个行为都不一样。我就是，对，我就是想说这个案子的话，你们有没有了解过？
我没有了解，大熊了解过吗？这个，
我只是看了这个新闻。当时的时候，就说包括说最近，前两个月那个关于这个宝马的这个宝马这个防撞梁事件，还有那个悬挂系统的多连杆事件，这个事情已经在发酵了，只是被这个相关的品牌厂家给摁下去了。然后呢，同时也有这些品牌，尤其是这些大品牌，对这些所谓的车评人抨击的很，就是威胁的很厉害。所以说老百姓们有知情权，但最终还是哑巴吃黄连。
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去跟这个品牌商去争论吗？或者说为自己的权益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
不费这个劲，直接质监部门的电话就打过去了。还用等他，还用让他先知道嘞？肯定得先让国家法律先知道，知道之后去制裁他，知道吧？
这个问题的现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无论说，像这个奔驰的这件事情，还是其他的，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最终得到解决，其实是因为网络媒体的曝光。
对，
那么现实当中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在司法实务当中，或者在其他的社会管理的实务当中，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从正规的途道得到正规的途径得到有效的救济。大家已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都是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解决。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已经穷尽了，那大家没有办法，迫不得已才采取这种上网络曝光的形式。其实这种事情呢，我们说网络曝光确实是让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它恰恰也是一种悲哀，就是说明我们在正常的渠道是无法得到救济的。那么这个问题上，那是不是我们的政府应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那个奔驰女那个消费者，她不可能没有打过消费者协会的电话，不可能没有找工商局去协调，但事实是在面对这么强大的资本面前，我们的所谓正当的处理方法就是解决办法维护你的权益。其实在某些条件下，某些情景之下， 即便是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你也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回应。比如说拿这个奔驰的这件事来举例，比如说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或者是在这个合同法等等这些方面的法律条文规定，他奔驰方面就是有瑕疵的，服务就是有瑕疵，甚至是有这个故意的这种行为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但是呢他就是不赔偿，就是不给你正常的解决，就拖着你没有其他办法。
刚才小侯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没有办法了，我不可能说没有去投诉，不可能去没有去找官方的去解决，而是官方给我的这个所谓的时效或者时间他一直解决不了才会去闹。所谓的真正的这种在这个他们店里头做的这种所谓你刚才说我来的叫啥呀，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行为，其实也是老百姓被逼无奈的一种宣泄和表示方法，所以才那么快的传到网上。只有现在无论说任何事情，包括说现在这个农民工讨薪，包括说这个我现在经常接触的就是我们工地上的这边去要工程款呀，都是最终结果特别悲催。悲催到什么程度，找省级的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去打焦点访谈电话，这是真实的事情。
正好你说到这里了，就是我说一下，我刚才听到这个小侯说，他说这个我没有办法了，直接去求助这个媒体啊。可能以前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打这个新闻的热线，让这些人来给我曝光。那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嘛，大家举起手机就可以拍摄，那我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去，网上发酵了就舆论来谴责你。那我正好就是说底线这个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啊，他正好说的是什么呢，一个明星，我印象里面好像是因为我没有看得很仔细啊，就据说是一个明星，然后他因为他孩子的一件案件，然后跟这个医生发生了一个纠纷，这个医生是个麻醉医生，可能导致了他孩子出现了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问题或者耽误了什么样，然后呢他呢就跟这个医生产生了争执，然后他打开了这个手机就开始录像，然后把这个医生的这个就是对他说的一些话什么的全部拍到了网上，发到了网上去。然后呢因为他是明星嘛，所以说或者说是名人，然后舆论呢就会有一些偏向他的地方。那可能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啊之所以他有一些触动我的地方，可能是这个麻醉医生他说的一段话，他说那意思就是你这个明星，你把你这个什么，把我这个所拍我所说的话我拍下来了，你发到网上去了，然后看上去像是一种就是媒体的监督啊，舆论的这种谴责，但可能我们在这个麻醉科里面研究了几十年的这种心血，那就付诸东流了，那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坚持，可能维持着一些事情，那被你们这种具有明星效应的人来就是舆论有偏向吧，可以这么说，那我们很多年的这个心血啊什么的就付诸东流了。包括我记得可能还有一个案件啊，就是有一个是什么来，也是关于医院的，当然医院这种案件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它总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啊，生命健康啊这些问题。所以也是刚才小侯那个他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借助舆论这种导向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当时你可能一激情你就把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去了，你觉得你是正义的，但真的这个事情它就是正义的吗？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还是会被大家提出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有矛盾的有争议的点，这样供大家来讨论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怎么说呢，我们就说他这个网剧吧，这个就像之前的那个驴得水那样，就是不管他对于这个案件做没做改编，引起了一大量的舆论，他要么就是有的人就说，要么改编的好，然后一大堆人夸他，要么就是没有改编不好，和情节出现了矛盾或者怎么样都会有这样子的。然后呢对于像把一些事情就是说他发到网上，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 是说的这个一种就是说申诉渠道，因为一般都是说，因为一般正常的一些申诉渠道很困难或者得不到关注，就比如说啊，就是以前有一个就是市长信箱啊，或者是市长热线，我不知道大家啊现在也能会不会正常的会使用，包括一些像一些学校的网站，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什么机构的一些电话，都是那个人工机器的机器在那边，然后包括一些像投诉热线啊，全都是像机器语音的，你基本上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是不能立刻得到解决或者响应的。就是因为不能就说这个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他的一些问题他得不到回复或者解决，所以他就会啊，他能怎么办呢？只能说啊，把事情闹大，他不能说我跑去上访去，对吧？这个也不现实。
对，这个也体现出来，这个不作为，小事儿嘛不解决，大事儿解决不了，最后就只能去上访了。
嗯，这个我听这个什么，刚才你说的那个市长信箱，可能以前叫做市长信箱，现在叫做12345，市民热线，然后也就是你可以去投诉。其实我觉得这种渠道吧，怎么说呢，它自古以来就有，那一直也没有关闭，只能说是什么呢，有的地方也可能它办事效率比较低一些，但我是相信，还是大家都在逐步的透明化，然后网络化，就是讯息能够传得更快捷一些。那如果说但在这方面啊，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不能说过于的认为它就因为有一些耽误的因素啊就觉得它不好。因为什么，我们看到你比如在过去有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那你要可能你觉得一个什么案件的情况之下，你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极端的这种的手段，你才能去得到别人的关注。那可能这部包括就是这部电视剧啊，我觉得它能够就你说的那个改编的那个问题啊，就它能够把这些案件改编了，然后上映了，并且就是这样以连续剧的方式播出来，以一个这种影像的这种方式去留在这个大屏幕或者说小屏幕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来说就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一些案件啊，可能我说的有一些那个什么一些啊，残酷一些啊，是因为人的遗忘性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很多案件可能当时的时候非常热非常爆，但之后过了两三年之后，你也会觉得这件事情就平淡了，有可能在当事人的心目中他永远也挥之不去，但是在其他人眼中他可能就是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爆点。那我们的影像作品它为什么要呈现出来，那他选取的这些案件我觉得他对他做一种记录，做一种保留，这个本身的话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行为吧。
是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很快，因为现在发生事情，这个事情发展的太快了，当有下一个热点给他过来的时候，那下一个热点自动就被挤没了，也很正常啊。那么刚才这个几位小伙伴跟我们聊了一下，那么结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案件，然后跟我们这个贯穿到了这个底线这部电视剧里边，也都聊到了。其实更多的就是这个老百姓他有什么事情法律意识的话提升之后的话，有什么事情愿意去找法院去解决，因为他也相信这个法院，所以这部电视剧展现给我们的也是，那么除了说这个我们现实生活中或者这个我们平时没有被接触到的这些刑事案件，或者一些这个了解不到的一些民事案件之外的话，那么法官其实带给我们的这个形象的话，也是这个，毫无保留的全都揭露给我们老百姓了，的确是很累也很辛苦啊，也不被理解，这个也很正常的，因为不是人人都懂法，很多人虽然说口口声声会去说啊，有什么事情我们去告到法院，我要把你告到法院，我要听法官怎么判，我相信法官，其实到真正法官在跟他这个接触的时候，在给他宣贯这个法律条文的时候，他是不被接受的，总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么法律或者说慢慢就觉得这个当这个法律不偏向他，他自己觉得不偏向他，尽管说这个法律是正确的啊，是这个正义的， 那么他慢慢慢慢可能会采取一些其他的国际行为。那么我们从一些这个各大头条上也可以看到啊，近些年这个法官受到伤害，虽然说没有医生那么频繁吧，但其实也是有受到伤害。就前段时间，那么一个法官还被一个当事人最后出现了恶性事件，然后就捅死了，这件事情也被这个网络曝光了。所以说法官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存在的这个自身安全的啊。那么也希望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呢，也是就是把电视剧里边比较这个显眼的或者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故事呢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但是实际上并不全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没有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期待大家能够去走进这部底线电视剧那么真正的去看一看，去理解理解。我们后续的话可能还会再聊到这部电视剧，到时候如果要是有小伙伴们对我们团队感兴趣的话，希望能够多关注我们啊，点点我们的头像就可以关注我们了，送送掌声，双击头像可以送掌声。那么没有聊到的地方或者没有听全这个电视节目的地方呢，我们到时候会把这期节目剪辑完之后挂到这个自己的主页上，所以小伙伴们都可以进入到这个主播的主页去听这个完整的电视节目，好吧。如果想加入我们的团队呢，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不管你是给哪个主播留言还是说这个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聊影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真正的喜欢影视，把你自己或者非常感兴趣的啊，那么非常非常熟悉的电影，也期待能够跟大家分享的都跟我们来聊一聊，好吧。好，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到这里，小伙伴们拜拜，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见。